我们今天来读箴言第六章。我儿，你若为朋友作保，替外人击掌，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被嘴里的言语捉住。我儿，你既落在朋友手中，就当这样行，才可救自己。你要自卑，去恳求你的朋友，不要揉你的眼睛睡觉，不要揉你的眼皮打盹，要救自己。如鹿脱离猎户的手，如鸟脱离捕鸟人的手。懒惰人啊，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懒惰人啊，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在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无赖的恶徒行动就用乖僻的口，用眼传神，用脚示意，用指点画，心中乖僻，常设恶谋，不散纷争。所以灾难必忽然临到他身，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的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要常系在你心上，挂在你项上。你行走，他必引导你；你躺卧，他必保守你；你睡醒，他必与你谈论。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能保你远离恶妇，远离外女谄媚的舌头。你心中不要恋慕她的美色，也不要被她眼皮勾引，因为妓女能使人只剩一块饼，淫妇猎取人宝贵的生命。人若怀里火，衣服岂能不烧呢？人若在火炭上走，脚岂能不烫呢？亲近邻舍之妻的也是如此，凡挨近他的不免受罚。贼因饥饿偷窃充饥，人不藐视他，若被找着，他必赔还七倍，必将家中所有的尽都偿还。与妇人行淫的便是无知，行这事的必丧掉生命，他必受伤损，必被凌辱，他的羞耻不得涂抹，因为人的记恨成了烈怒，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什么暑假他都不顾，你虽送许多礼物，他也不肯甘休。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解释。第六章第一节，你若点点点作保，这节经文告诫我们不可为朋友作保，因为它意味着要担当他人不能偿还债务的责任。如此便使担保人的经济状况完全依赖朋友的行为，自己也受限于无法控制的事件。作保可能导致贫穷，也会使人失去一生之久的友谊。然而，这并不代表着我们应该拒绝帮助真正贫穷、缺乏生活基本需要的人。对于穷人，我们应当给予，而不是借贷。第六节提到懒惰人呐，懒惰的人是这样的：一，他们迟迟不开始做当做的工；二，已开始的工他们不完成；三，凡事避重就轻。 懒惰在灵界比在物质领域更具诱惑力，因而神劝勉我们要分外殷勤，使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第二十节提到我儿父亲的跟母亲的箴言，赋予家庭极高的价值。一个家庭是由父亲、母亲和孩子构成的。二，父母双方必须一同担负起儿女们属灵操练的责任。三，智慧的孩子会顺从并尊重自己的父母。四，对婚姻的忠贞及相互的真爱在此大得赞扬。第六章32到33节，他提到他的羞耻不得涂抹。神立约的儿女若犯奸淫，就必遭受磨难和耻辱，更甚的是他们的羞耻将永不得涂抹。奸淫是极严重又可耻的罪，既得罪神，又伤害无辜被欺骗的配偶，犯罪之人的羞辱也将终身挥之不去。尽管奸淫的罪因悔改可得赦免，但他的羞耻却不会消失，因他的疤痕永远不会完全消除，其损害也同样无法完全补偿。二，因着奸淫导致影响深远且令人惧怕的结局，我们应当逃避一切的诱惑，远离一切可能导致这种罪的人际关系。我们当求神救我们脱离试探，一旦面临试探，就当冷静地回想经上的话，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OK， 今天第六章的下半段提到就是淫妇的部分，就是我觉得第五章讲很多，然后他第六章下半段又提，表示这件事真的非常重要。那我觉得他在提醒里面，他有提到说自己以为站得稳的要谨慎，免得跌倒。这让我想起有时候在跟人家互动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这没什么，但是实际上可能自己已经落入试探里面，或者已经让对方落入试探之中，自己都不晓得。那另外这里神提到说，就是虽然我们的罪可以被赦免，但是我们里面的羞耻很难消失，不会完全消除，很难完全的补偿。那我觉得这里因为这个是在旧约嘛，那他有提到马太福音1章6节，这里有类似的东西，所以我想要来看一下新约的他是怎么提的。因为我们知道耶稣赦免我们的罪，然后也愿意洁净我们。好，没有。他提的第一章第六节，他说嘛，我看一下哦。他说马太福音1章6节，我这里翻到的是耶西生大卫王。OK， 耶西生大卫王，所以我不晓得他这个是有什么意思。但是，我还是觉得他旧约是这样说啊，但是还是。我觉得新约他神是可以帮助我们挪去这个羞耻的，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真的要避免落入这样子的试探跟行为之中。神可以洗净，神可以挪去，但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的那种责备跟审判，对，不一定可以好像在一个信心说神挪去就挪去。有时候我们会一直不断的自己责备自己，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很痛苦，对自己来说也是很痛苦的一个历程。所以如果能够躲避试探，这样是最好的，能够不做这样的事是最好的。那另外他提到， 我觉得这个箴言第六章让我在这个时刻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个，他有特别提到懒惰人这一件事情。他说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然后夏天预备食物，收割的时候他就聚敛粮食，就是他并不是有多少吃多少，他也不是吃完就没有，他就是一直在想办法储存他的食物，然后再预备他的食物。一直在做这样子的事情，然后呢，他居然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好像是没有人带领他这么做，但是他自己就一直一直做这件事情。然后，另外他又提到，那个懒惰人啊，贫穷就如强盗速来，真的，我看过有一些人，他们真的就是。你就会觉得他是懒惰的人，然后你也应该这样讲好了，应该说看过一些有钱人，他们真的是很勤劳，不管是他们放学回去下班回去之后还读书，或者是还研究其他东西，或者是假日等等，就是他们一直处于工作的状态，可是他们也不是好像真的让自己。好像永远只是工作，他们也很清楚，他们什么时候需要休息，他们也很清楚，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是什么，他们也清楚说他们现在的目标是什么，所以他们一直在做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那一些有钱的人，真的有时候让我敬佩。他之所以有钱，真的不是做坏事或做什么很糟糕的生意，然后让自己变有钱，不是。很多有钱人真的是很认真的，是比你还认真，比我们这种普通人还认真。对啊，难怪他可以有钱嘛，是不是啊？然后在这里又提到主所恨恶的七恶，诶，我觉得这蛮特别，但是我还没有，就是他说主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然后第一样高傲的眼，第二样撒谎的舌，第三。流无辜人血的手，第四图谋恶计的心，第五飞跑行恶的脚，第六吐谎言的假见证，第七弟兄散布纷争的人，在弟兄中散布纷争的人，就这七件事，耶和华所憎恶。其实他没有提到懒惰，所以我就在想，也许懒惰大概就是会包含高傲的眼跟。撒谎的舌，图谋恶计的心，可能懒惰都包含在里面了吧？就是你想要做坏事啊，就是你想要耍小心机啊，你就懒惰啊，然后你想要走歪路啊，因为你不想做啊，或者是撒谎的舌嘛，就是你就用撒谎的舌头来好像得过且过，你就可以不用做那些事情了，就懒惰。高傲的眼，就是你就是瞧不起那些小事情嘛，瞧不起那些小事情，你也不认为做那些小事情有什么了不起的，然后所以你就选择不做，某种程度也是一种懒惰嘛，是不是？所以懒惰真的是，虽然这里没有提到没有在这耶和华所憎恶的里面，但是我觉得它会伴随着这些东西，就是。如果有意识到自己是懒惰的，可以去想一想，我是不是有高傲的眼？我是不是有撒谎的舌？我是不是有流无辜人血的手？我觉得这个流无辜人血就是有点像是把责任推卸给别人，无辜人，明明就是自己应该负的责任，然后就怪罪别人没做好或什么的，就推给别人，对啊，然后吐谎言做假见证嘛，然后。就是，散布纷争，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再更多思考的事情。好，那今天就读到这边来，你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再一次的教导我们智慧，有关于你的智慧。主啊，我们有高傲的眼，我们有撒谎的舌，我们有图谋恶计的心。 或者是涂谎言、作假见证，或者是散布纷争。啊，有时候我们做了这些事不讨你喜悦，我们自己都不晓得，我们还为此津津乐道，还为此自以为有益。主耶稣，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也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见自己的恶，而叫我们可以回转归向你。耶稣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去思想蚂蚁。当我们想懒惰的时候，就想起你的责备；当我们想要懒惰的时候，就想起那个贫穷的人要速速来到，我们就害怕。主要我们那个害怕不只是害怕贫穷，主要我们也害怕好像使你因此蒙受污秽，使你的荣光好像被沾染了。所以说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真的是常常可以提醒自己，好像要活出神荣耀的见证，要守节清心清，要殷勤的分外的殷勤的工作，聚敛你所赏赐的粮食，预备你所赐福的食物，好叫我们可以祝福许多的人。耶稣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好像把火拿在自己的身上玩火自焚，让我们真的是有智慧，可以远离那个火，可以善用那个火。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